很会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心里火热，精确地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路给他更精确地讲解。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因为他在公众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受了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约有12个人。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本堂席文峰传道，他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使徒行传》系列讲道7。若他不是完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
弟兄姊妹 ，testing， 有声音 ，OK。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啊！特别问候我参与服事的喜乐币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们啊！我特别亏欠大家，半年前跟大家一起参加主日崇拜，第二次就半年以后了。平时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崇拜，特别的亏欠。那这里呢，我要夸一夸我们喜乐币的弟兄姊妹，因为我发现他们对信仰非常的认真。我给他们带查经的时候呢，我查到一半，我突然发现一开始查，我发现每个人自己就把笔拿出来了，在那里认真做笔记。我自己都没带笔，我没有带笔的习惯。然后我们搞爱宴的时候呢，这喜乐币的这个爱宴太丰盛了，哎呀，一大堆的拿手好菜。因为喜乐币的这帮的姊妹们很优秀，比如说有 Ada 呀，有 Margie 啊，还有 Lily， 还有这个世相的这个王林姊妹啊，都太厉害了，很会做菜。说实话，我必须要跟林念长老还有这个昌明长老，我要跟你们报告一下，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待在这样的团体。为什么呢？因为我怕待久了，他慢慢把我找对象的眼光给提高了，你知道吗？这样我想结婚就更难了。我现在要求这么低，现在都还没找到，你这个以后等要求提高了，我估计我要打一辈子光棍。那今天讲到的主题呢是很长啊，若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完全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我记得好像营会的时候，戴牧师好像有 讲过这句话，对吧？那这个英文，这个中文改虽然很长，但是英文很简单。英文的翻译叫 "Not all, not at all"。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讲，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在不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请问什么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有什么样的含义？那在我信主两年左右的时候，我非常渴慕真理的装备。当时呢，加入了一个信仰的一个交流的群，然后群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经常发一些的信息，我就感觉他懂得非常多，就私下就加他为好友。后来聊天发现我们竟然是江西老乡啊，就跟我跟宋军弟兄的关系一样啊。然后他突然问我，他说：“你会不会讲方言？”我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啊，方言是我母语。”他说：“我问的不是江西方言，我问的是圣经里面的方言。”我说：“啊，那我不会。”他就分享，他说，在他信主的前几年，生命成长非常的慢，然后有人就告诉他，有属灵的长辈告诉他说：“你现在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你虽然信主了，因为受了圣灵的洗呢，就一定会说方言。受了圣灵的洗，一定会说方言。然后就教他求方言的恩赐，然后教他说方言，一句一句的教他，就好像鹦鹉学舌一样啊。那后来他就会说方言了，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成长得非常快。那他就发了一堆的经文给我，其中有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19章1-7节。那他当时对我讲，他说：“你只是受了水的洗礼，你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想不想说方言？”我听到他的话，我当时就 formal 了， fear of missing out， 这叫错失恐惧症啊。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感觉我是不是少拿了什么属灵的高阶认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属灵的 formal？ 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信的够不够？我有没有漏掉什么高级的属灵的体验啊？我是不是要像那个谁谁谁一样，我才能算拿到天国的高阶的入场券？那使徒行传19章到底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说方言你就代表你受了圣灵的洗，你不会说你就没有受圣灵的洗？我们今天一起来查一下这段经文。那使徒行传的18章24节到19章7节呢，是路加记载发生在以弗所的这个两个故事。那以弗所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旅游啊？我中文的网上说要去浪漫的土耳其，其实我也挺想去的啊。那土耳其就是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种宗教都非常的包容，这就很吸引犹太人来这里定居，来这里因为可以在这里什么赚钱做生意，同时呢还不用经历信仰的逼迫，因为犹太人常年遭受信仰的逼迫，所以这个城市很吸引他们。那乍一看，我们刚才读完这两个故事，你会感觉这两个故事情节高度相似，好像同样的故事讲了两次，对吧？都是讲说只知道约翰的洗礼。那圣经常常会记载这种情节高度相似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创世纪两次记载神创造人，耶稣两次行神迹喂饱几千人，还有亚伯拉罕好几次撒谎说：“哎呀，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妹，对不对？”那有人就说，这圣经这是因为圣经的编修人员把不同版本的故事啊不小心都放进圣经去里面去了啊，然后这个圣经就存在好多相似的故事。那肯定不是的，圣经的作者被圣灵默示，他用类似的故事实际上为了重复给我们表达一些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这两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分开，但是被错误的章节给它分开了，知道吗？因为章节其实不是原文默示的内容啊。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那第一个故事呢是亚伯罗的故事，他是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亚历山大在埃及，这个城市也是港口城市，非常的发达，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叫七十世译本，对吧？就是在这个城市翻译的。那亚伯罗在就去到以弗所会堂里面教导圣经，他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能够精确地教导和讲论耶稣的事情，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施洗约翰教派的门徒，他受的训练也是施洗约翰教派的这个训练。虽然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已经去世几十年了，被砍头，但是他的门徒已经遍布地中海了，并没有消失。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保罗去到以弗所的时候遇到了12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啊？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这说明这12个门徒呢，他也是施洗约翰教派的这个门徒，他们大概率或者说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是不太可能没听过圣灵的，对吧？打开创世纪你知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从小会堂就要教的东西，所以他们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皈依犹太人皈依不是外邦人皈依犹太教的话，他要受3个礼仪，第一个是水礼，第二个割礼，第3个是要献祭，对吧？这样你才能变成他们犹太人。那不知道圣灵的洗有什么要紧的，反正大家都是信耶和华的嘛，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知道圣灵的洗有什么大问题吗？问题很大，非常的要紧。施洗约翰自己曾经就讲过，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目的是叫你们干嘛？悔改。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洗礼叫人悔改，所以保罗说他施的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是帮助大家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因为悔改在旧约的意思是回转，这个工作非常了不起，很伟大。耶稣都称赞过施洗约翰，他说他是神差来的以利亚，对吧？他说应验了先知马拉西的这个对以利亚的预言，就说神说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所以施洗约翰来预备道路，让这些百姓悔改。那有约翰的洗，有悔改的洗，悔改这么伟大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圣灵的洗呢？那为什么要圣灵的洗？是因为悔改的洗，施洗约翰的洗，并不能让人重生得救。罪人只是悔改是不够的，如果悔改，神的救恩就已经实现了，那其实我们不用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其实就白死了，对吧？那第二个，悔改也不等于救恩本身，因为有一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罪人除了悔改，他更需要的是除罪，罪得赦免，也就是神救赎的恩典。大家记得没有，旧约最伟大的人摩西，对吧？他犯罪以后他有没有悔改？100%悔改吗？他比你熟律法多得很，他甚至还会赎罪祭赎千祭，他可以去献的，但是他最后有没有进迦南？没有吧。当然不是说摩西没得救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知道光悔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神救赎的恩典。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唐崇荣牧师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除了耶稣以外，最伟大的传道人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因为他一句话总结了旧约，一句话总结了新约。一句话总结旧约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第二句话总结新约就是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啊，所以除去世人的罪，施洗约翰做不到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就。所以约翰才会讲，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收在仓里。这句对应的就是圣灵的洗，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对应的是火的洗礼，也就是永恒的审判。所以基督徒，你受的是圣灵的洗，你不会受火的洗礼，或者说你不是受火的洗礼，因为那是永恒的审判。所以耶稣才会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没有说你们要受圣灵和火的洗礼，对吧？因为火的洗礼在施洗约翰这里讲的是永恒的审判。因此圣灵的洗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洁净罪人，最后他们要像农夫收麦子一样被神彻底收纳，而不是用不用像那个糠一样被不尽的火烧尽。所以圣灵的洗，它的目的不是让人说方言，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罪人可以罪得赦免，被神彻底的接纳，从此永远属于神。这是圣灵的洗，这是施洗约翰讲的圣灵与火的洗。弟兄姊妹，受洗除了有洁净的意义，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是我们常常被忽略的，就是归属、归入。外邦人加入犹太教要受洗，对吧？就是因为它有归入的含义。大家记得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十章他就讲过，他说当年以色列过红海是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入摩西。还有基督徒受洗 是什么意义？是你受洗是归入基督，凡受洗的就是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原来圣灵的洗是让我们彻底归属于基督。弟兄姊妹，讲到归属，我相信没有什么人可以比我们这群在香港讲普通话的人体会更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熬过了一年又一年，辛辛苦苦最后换来一张香港永居的身份证啊？当然习弟兄还没有啊，我还没有你们体会的深。那我们以为拿到了这张卡片之后，我们在这个城市就有了归属，但是有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在快节奏的办公室里面，在全粤语全英文的环境当中，社交圈里面，我真的很难觉得自己归属于这个城市。弟兄姊妹，在香港我们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这样。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那一刻，你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阿们。所以你彻底归属于基督，神让圣灵永远住在你的里面，把你这颗属神的麦子彻底收在上帝的仓里面。这是三一神给你的天国的永居身份证。所以今后无论你在内地、在香港，还是你去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有了最稳固、最安全的终极的归属。那过去几年我在香港求学生活，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别人就问我爸妈说，你儿子坐轮椅，他一个人怎么在香港生活，你们不担心吗？那我爸妈还没信主啊，他这文化也只有小学文凭，他就对他们讲，他有的时候还讲话挺属灵的啊，这个真的我也挺意外，他这样讲，他说我儿子是信阿门的。他一下子想不起耶稣哈，后来我纠正他，我们是信耶稣的啊。他说我儿子是信阿门的，他走到全世界都有教会的家人，所以我们很放心。弟兄姊妹，在地上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都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归属感， 何况神的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岂不更有归属吗？阿们。那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两个故事啊？路加记载这两个以弗所的故事，实际上是为了牧养当时的基督徒，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以弗所这个开放的城市，他会遇到几种不同的犹太的群体，一是法利赛人，保罗就是法利赛人，对吧？还有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也是很重要的犹太的群体，还有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跟耶稣有很多的冲突啊，把耶稣迫害致死，最后耶稣死后继续的迫害基督徒啊，唯独只有施洗约翰，他给耶稣施洗，他对耶稣非常的好，给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也不排斥耶稣，也不迫害基督徒。那在关系上，施洗约翰这个门派的门徒跟基督徒一直非常友好，没有起过冲突。那在信仰形式上，他们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就是他们都会教导耶稣教导的事情。就耶稣讲过很多的比喻，对吧？啊，讲过很多天国的道理，他们也都会讲。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都会给信徒用水施洗。但是这样的友好跟相似，友好的地方也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分不清这两个信仰群体那个信仰核心的差别。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以为我们两个是兄弟门派，对吧？差不多啊，所以施洗约翰的门派他就只知道约翰的洗，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也就不会把耶稣当作基督，当作生命的救主，最多只把他当一个拉比，或者说一个先知。那百居拉、雅居拉看到亚波罗接受的这样的装备是不完全的啊，然后他们就让亚波罗接受了耶稣是基督，是生命的救主啊。从此他不只是讲解圣经，而是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保罗让那十二个门徒，约翰的门徒啊，施洗约翰的门徒相信基督，让他们重新受三一神的洗礼，归入基督啊。最后圣灵赐给他们能够说方言、说预言的能力。圣经不只是讲他们会说方言，也讲了他们说预言。所以路加借着这两个故事，实际上是为了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要明白这两个信仰群体当中最核心的那个差别，同时教导他们如何给施洗约翰的门徒传福音，带领他们进入信仰的核心，这样他们才能重生得救。讲到这里，我们的经文已经讲完了。那路加的教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在香港又碰不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对吧？那他们早就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应该大部分人都加入我们当中成了基督徒了。那经文怎么样将这些的真理应用在我们今天在香港说普通话的信徒的身上？弟兄姊妹，今天的香港非常像当年的以弗所，可以说圣经里面所有的地方，以弗所跟今天的香港是最相似的，因为都是经济发达、宗教包容的港口城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我来的时候还要路过什么黄大仙地铁站，对吧？啊，绕路绕不过去。我们还有各种宗教的假期，前一段时间放过什么佛诞，是吧？佛诞不仅仅佛教徒放假嘛，那基督徒也跟着放假，是吧？那我们复活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跟着放假的。那很多基督徒复活节、圣诞节也都跟着不信的人一起去旅游的，也不参加教会活动的，对吧？可能每年都理啊，你偶尔去一次，上帝可能会饶恕你，不跟你计较。但是不要每年都去，真的，要不然我们做传道服事很难的，找同工都找不到，你知道吗？啊，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很喜欢选择香港这样的城市，因为赚钱的机会多，同时信仰包容嘛，你不用过深圳河对面你去受逼迫，对吧？您会很喜欢这样的地方。平静安稳， 远离信仰的逼迫，但是这样的环境，弟兄姊妹，他也给我们建构了一些的陷阱跟属灵的挑战。我在上水地铁站，当然在咱们这个牛头角地铁站，我出来的时候，我曾经也看到了有一群人在那里发信仰的单张跟杂志。那我在教会曾经就接待过一个人，他在他们那里接了单张，然后在那里聚会了一年多。啊，我跟他讲，我说那不是基督教，那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跟我们信的是不一样的。他就对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这么小气啊？这句话是我加的啊，他没有这样讲。他说这有什么关系？那里每个人都很有修养啊，很有爱心，他们也讲耶稣啊，耶和华见证人也讲耶稣的。还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面散步，然后有两个白人啊，年轻人，青少年应该啊，青少年大一点可能啊，穿着白衬衫，然后打着领带啊，然后手里拿着一本黑色的书，非常有礼貌，主动跟我聊天。最后他们跟我介绍他们相信的神耶稣基督。哎，我一听耶稣基督啊，他会不会宣教士啊，是吗？这两个人宣教士。然后他说，我说你们是不是宣教士？他说不是，我们是摩门教徒。他手里拿的那本书，黑色的书，是摩门经。啊，我就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了，我说不好意思，我是基督徒。他说没关系的，欢迎你来我们这里聚会，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基督徒转会来聚会的。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是传道人，我信仰很坚定，我怕羞辱了传道人的名。他这些群体呢，你发现没有，他们也有很好的修养，也谈论耶稣，甚至有些人热心传教，但是他们和施洗约翰的门徒一样，没有进入到真理的核心，也没有经历圣灵的洗。他们甚至将一些核心的真理篡改了。耶和华见证人否认三位一体，他们认为圣灵只是一股力量，摩门教则把圣经作为不完全的。圣经我们讲明明启示完了，对吧？他说没完。为什么没完？因为我们的摩门经可以补充你们的圣经。这两个宗教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相信得救需要好行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香港这个多元包容啊，尤其大学会讲这个，对吧？习弟兄崇基的啊，经常有些人就觉得习弟兄崇基不正宗，你们老是多元包容开放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城市是这样的，如果太过中庸跟包容，觉得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不用分那么细吧，只要讲耶稣有爱心行善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是把耶稣作为那个唯一的救主降格为他只是一个道德的导师。这种看似相近但是无底线的包容，不是在显示我们基督徒多么的宽大，多么的有爱心，它是我们要逃避的第一个信仰的陷阱。所以保罗才会讲，他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只有一个，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加上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作为，要明白他的作为，这才是代表我们进入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信仰的核心。这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删减的信仰模块，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就好像历史一样啊，那个谁，我们的菲利普是学历史的，历史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的信仰不是，它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整全的福音。如果你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也对他的作为不够的认识，你会包容，同时你会跌入到第二个信仰的陷阱里面，就是在香港这座多元开放的城市，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接受到各种各样的属灵的资源，但是也很容易听到各种各样错误的教导，你很容易会把一些真理跟错误搅拌在一起，就好像鸳鸯奶茶一样啊，因为你不够明白基督的作为。 那我在其他堂我已经讲过两次这篇道了，讲完之后有个别的，我必须强调是个别啊啊，这是老师最喜欢讲的话，有个别同学啊，有个别弟兄姊妹，很少真的有个别弟兄姊妹跟我讲，习弟兄你讲的不对，网上那个非常有名的牧师说了基督徒要受圣灵跟火的洗礼，我们还有一首赞美诗对吧，我愿为你去，一开始就想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对吧，啊，因为我让我知道天上的秘密对不对，那最后其实那个讲的火是什么，神圣的火熬炼我对吧，他讲的是神圣的火熬炼我，他其实讲的不是审判的火，我必须讲那个赞美诗的作者他不太知道约翰讲的火的洗礼是什么，对，但是我们不能讲那个赞美诗就多么不好，不，习弟兄不是要贬低啊，因为神圣的火也是对的啊，但基督徒是不用受火的洗礼的，他就说要火的洗礼指的是神要炼尽基督徒，你比如说彼得跟雅各都说过信心要经过火的试炼，嗯，这个经文引用得很好，这个弟兄姊妹他还挺熟悉圣经的，我就跟他解释，我说火的洗礼在施洗约翰的嘴里说出来是指的是永恒的审判，他说了用不灭的火对吧，我说基督徒是，我说但是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受火的洗礼啊，使徒行传一开始没有提的，保罗也没有问这些门徒说你们有没有受了圣灵和火没有，他没有这样问吧，他说你们受了圣灵与没有，基督徒是要受火的试炼，但那不等于是火的洗礼，因为那是完全不同的上下文，再说了大家都知道洗礼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嘛对不对，但是你受试炼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吗，不是吧，如果火的试炼等于火的洗礼的话，那我们这帮人就有祸了，那我们就要经常被洗，我们要经常被试炼，因为我们今天就应该要唱一首歌，唱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对吧，不会的，你不用，你受一次就可以了，所以让我难过的是什么，让我难过的是我跟他解释完了之后，我感觉他最后还是更愿意相信外来的牧者啊，外面的教导，基督徒如果信仰根基打得不牢，属灵生命幼小，你对基督的一些重要的作为你可能就不够的认识，你没有办法去分辨，甚至你还会去传递这些错误的教导，那在香港这个开放的城市，当你接受了一些外面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你很容易不信任你身边的牧者，你也很难以再接受教会纯正的教导，这给教会的牧养服侍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跟挑战，这好像什么，好像你家里明明有工人姐姐，但是你天天就去点别人家的外卖，很难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基督的作为。第三个陷阱，当你不明白上帝的作为，基督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第三个陷阱就是我们会把基督从完全的救主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他成为部分的主。在香港这个快节奏高绩效的社会，基督徒很容易 formal，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内卷的文化导致的。我记得我当年在高中的时候晚上寝室关了灯，我的同学打开手电筒在那学习，我马上就焦虑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学霸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好像今天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学完，怎么他们这么努力对吧，那今天我们看到香港这个社会有些人在疯狂考证卷 AI 对吧，我们好像也会焦虑的，我们会焦虑自己停滞不前，当你面对 AI 带来的裁员潮，你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在卷起跑线卷名校，你的内心的这样的焦虑跟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是这种文化当中塑造出来的，我们也很容易把这种强烈的求生欲带到信仰当中，这无可厚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警醒，我们如果只让耶稣处理我们这些外在的焦虑，而不处理我们内在生命的问题，不处理我们文化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就把我们生命的主宰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我们把以神为本的救恩 改版为以人为本的信仰消费品。这样你会开出来的 KPI 就是，主啊，我信你，你把我升职加薪，主啊，我信你，我的孩子要拿到名校的 offer， 这些都很重要。这些上帝如果你需要他也会帮你，但你还生命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处理。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些，我们就不是在敬拜跟跟从我们的主，而是我们想用信仰买一份防焦虑的保险。这本质是我们在用信仰来追求一个确定性的生活，用信仰帮我们来掌控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不能出错，主啊，我只能走这条路，我只能选另外一条路啊！你让我走别的我受不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我们的信心。如果你的生活未来都是确定的，还需要信心吗？不需要的，因为信心是在不确定性当中得到的仰望跟交托操练出来的。阿们。如果天天都确定，不需要信心了。你坐在椅子上不需要信心的，因为咱们教会椅子质量可以的是吧？不需要的。有个弟兄分享，他说之前有一个摆在他面前很好的工作机会，大概是几十个人里面选一个，他就让弟兄姊妹给他祷告，最后他顺利拿到了这个工作。但是拿到之后有几个月他就不来教会了。那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团契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他说我被辞退了，我过去一段时间过得很难受。他说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他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工作上，想要度过试用期，但是这也影响了他的聚会。工作也让他很在意他自己的表现，这也导致他精神高度紧绷，那在工作的时候就会犯一些小的错误，最后没有通过试用期。他悔改跟大家分享，他说我经历了这件事情，我感觉在没有得到机会之前我很希望神做主，但是在得到机会之后我只想自己做主。听兄姊妹，如果基督不是你完全的主，那他完全就不是主。 Not all, not at all。我们千万不要只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让主掌权，让他做主，在没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把主晾在一旁。你这只是在利用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全然的交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尽力就好，那些不确定的东西交给主去掌管，让主完全掌管。他来他的作为，你要去认识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不仅仅是掌管那些外在的这些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他要让你的生命得丰盛，对吧？阿们。那上水堂我们有一个长老啊，今年只有这唯一的长老叫 David 长老，对吧？大家应该很多人熟悉他。 David 长老他最近就分享了他自己的软弱，他们夫妻两个人工作上包括生活上都有非常多的不顺利。那搬家的时候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孩子的东西给丢掉了啊，然后他的孩子就很难受，然后他最近这样的一些 mess 他也感觉不到神的带领。他就分享他很有情绪，他对神有情绪，他难受到对神抱怨说，如果你爱我就是这样的方式，我希望你爱我少一点。这是 David 长老的原话啊，他讲这句话。但是他情绪过后他自己跟我们敞开，他说情绪过后我还是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我继续的服侍，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会怎么样子，那些难处会不会过去，但是我选择继续交托，因为我宁愿未来被主掌管好过被世界影响。很像大卫的功课，对吧？ David 就讲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听到 David 长老这句话我很感动，因为我最近经历了一些非常不确定性的东西，我就私下跟 David 说，我说感谢主，虽然这次你丢失了一部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但是神却借着他补足给我们一个更有信心的长老啊，这肯定不是拍马屁啊，这是真的。我觉得这样的试炼让生命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弟兄姊妹，最后回到我开始讲的那个故事，我那个江西的老乡跟我讲，不会讲方言你就是没有受圣灵的洗，这句话把我整 formal 了。那我就跑去问教会传道人，那教会传道人直接发了一节经文给我，他都没有其他的话，这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12:29，难道都是使徒吗？难道都是先知吗？难道都是说方言的吗？我看到这个经文，我的 formal 马上就消失了。那一刻我真正的体验到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我终于知道神在我身上的作为不是要让我得到方言，对吧？我更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是让我跟他更亲近，让我的生命得自由得丰盛。所以那一刻我的 formal 消失了，那一刻我反手就拉黑了这个江西老乡。弟兄姊妹，最后我们一起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起讨论了，探讨了圣灵的洗。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洗不是给予我们某种神秘的技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的罪除去，将我们彻底归属于他，让他做我们生命完全的主。这就是上帝，这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在香港这个快节奏高绩效信仰包容多元的城市里面，我们不要掉入到那些信仰的陷阱里面，就是把耶稣从唯一的救主降格为一个高尚的道德导师，把真理跟错误搅拌在一起成为鸳鸯奶茶。更重要的是把基督从完全的救主降格为功能性的保姆，成为部分的主。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基督的身份，更要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明白这些真理之后，不能只是带着片刻的感动离开教会，在下周我们回到工作生活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反思跟行道的操练。我请思琴帮我们来段音乐好不好？谢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反思。当你明白真理之后，你可以反思你的终极的安全感到底是绑在哪一张的证件上面，是香港永居的身份证，还是你世界500强的工作的身份证，还是神给你的天国的认证？我们要反思自己是否曾经为了追求体面与包容，我不愿跟别人起冲突，而模糊了十字架信仰的边界，看到那些有爱心有修养的人他们传讲错误的信仰的时候，你是否是滑入了那种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不用分那么细的那种属灵的陷阱？你有没有稀释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核心的信仰和整全的福音？我们不要稀释。我们也可以反思，我是不是受这个世界的 KPI 的影响，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我也给基督开出了世界的 KPI 来绑架主的救恩？我有没有在潜意识里面，我向主求的是他自己，是丰盛的生命，还是求他保佑我，让我来一个防焦虑的保险？我是把他当作我生命完全的主宰，还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功能性保姆？弟兄姊妹，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要一定更加要知道真理带来的自由，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活生生的信仰的实践。在下周我鼓励你可以尝试以下几个信仰的操练，在每一天的清晨你可以有一个主权移交的祷告，在你出门甚至是打开工作电脑之前，你可以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你说，主啊，我今天的表现和业绩不决定我的生死，环境的改变也无法决定夺走我的归属，因为圣灵已经施洗我， 我是你仓里最稳妥的麦子。今天你不是我的工人保姆，你是完全的主。阿们。第二，你可以去尝试清理一下你的祷告清单，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拿出一张纸，诚实地写下你最近为工作、为儿女、为前途所做的所有的祷告。如果其中还有一些你想掌控、不能完全交托的，请你向主认罪悔改。你可以这样跟主祷告，说：主啊，如果你不是完全的主，你就完全不是主，我愿放下操控，让你在我的焦虑上做主掌王，做主做王。第三，你也可以尝试去捍卫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你可以下周刻意花时间在真理上装备，比如参加主日学。当你遇到模糊核心信仰的教导时，你能够分辨，能够去捍卫那个整全的福音。如果你对我们教会的牧者有一些的不信任，有一些的嫌隙，甚至对他的教导有一些的怀疑，请你可以操练彼此敞开，彼此的和好。弟兄姊妹，愿从今日起，无论你在香港的什么地方，还是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能安息在主完全的掌管当中，活出真理的自由，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我们生命中用来换取福分的部分的主，而是完全的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常把你当作应对香港高压生活的功能性保姆或防焦虑的保险，请你帮助我们悔改。感谢圣灵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这群在异乡打拼的人不必惶恐不安，因为你已经将这份天国的永居确认书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安稳地收纳在天父的仓里。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真理的智慧，在宗教包容和开放的城市当中，不被模糊信仰的核心所这些谎言所迷惑，让我们在教会努力装备，坚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整全的福音。最后，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被内卷的文化吞没，而是安息在主完全的掌权当中。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